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《大法弘传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《大法弘传》。
我是海涛，
我是向梅。
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回忆李洪志老师在山东省传授法轮大法的故事。山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儒家宗师孔子的故乡就在山东的曲阜，著名的旅游胜地泰山也位于山东境内。小梅，你知道为什么人们常常把山东叫做齐鲁吗？
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，著名的诸侯国齐国和鲁国就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，而崇尚仁义伦理道德至上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特色。
是这样的，不难想象，山东的父老乡亲们学习和传播法轮大法的事迹一定也是不同凡响吧。哎，小梅，你还记得李洪志老师在山东一共办过多少期传法班吗？
大概有五期吧。
没错，李老师在山东一共举办过五次讲法传功班。哎，你知道第一次是在哪儿办的吗？
是济南吗？
不对，是冠县。李老师首次到山东传法，去的是冠县，冠军的冠。
冠县，海涛，你这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。我记得读过冠县大法弟子写的系列回忆文章《佛光普照冠州大地》。那里面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李老师当年在冠县传法时的情景。
是的，下面让我们追寻着李洪志老师的足迹，和听众朋友一起回顾当年大法在冠县的弘传过程。
冠县位于山东省的西部，与河北省接壤，大约有70万人口。在100多年前的清朝，冠县出了一个乞丐教育家武训，他在30多年的时间内走遍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四个省，乞讨集资，含辛茹苦为穷孩子们能够上学，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。武训后来成为中国教育家的楷模。海涛，冠县在历史上出了个武训，给当地百姓们留下了福音呢。
那当然了，要不然这个小地方怎么能首先听到李洪志老师传的佛法呢？小梅，你知道李老师在1992年就来到了冠县开始传法了，是老师传法中到达的第四个城市。在此之前，李老师传功到过长春、北京和太原。
为什么冠县这个小地方能有幸请到李老师呢？
要说也真是天赐机缘。1992年春夏之际，冠县首届联谊会召开，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冠县人回到了家乡，其中就有一位在中国气功研究会工作的人，大家就向他请教养生之道啊，求他帮着找名师啊，他就向大家推荐了李洪志老师和法轮功。大家听他这一介绍，觉得法轮功很好，很快就由县级的几个单位联合发出了邀请。
当时啊，李老师很忙，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冠县。有的人就向这位气功协会的工作人员打听老师什么时候办班。当他们听说老师要在10月底在北京办班的时候，就有两个人专程去了北京，参加了北京第四期学习班。学习班结束的时候，这两个学员就到后台恳求李老师能去冠县传法教功。那位在气功协会工作的冠县老乡也帮着说情，看到他们求法的渴望，李老师当场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北京第四期班结束不到半个月，也就是11月12日，李老师就来到了冠县。那一天啊，当时的县委副书记、副县长联合通知县直各局级单位的领导约几十人，到老干部活动中心热烈欢迎李洪志老师来冠县传经送宝。为了使大家对法轮功有所了解， 李老师于第二天上午在冠县电影院举办了一场报告会，接下来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咨询治病三天。
在这三天里，李老师治好了很多的病人，展现了许多奇迹。有一位中年妇女身患多种疾病，四年来卧床不起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丈夫带她去过很多大医院，但都无济于事，病情是每况愈下，她骨瘦如柴，长期以来这位妇女度日如年，在死亡线上挣扎。这一次她有幸请李老师为她治病，老师只用了2分钟的时间，用功力为她调整身体，然后让她骑自行车。卧床四年的她居然真的骑上了自行车，围着院子中的大花池转了起来，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，围观的人们都为她鼓掌呐喊助威，他们对这眼前活生生的奇迹感到太震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海涛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用现代医学根本就无法解释。
是啊，大法红传的这些年来，涌现出无数的人间奇迹，对每个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，是无可置疑的。
李老师用了三天时间给人治病，然后在11月16日开始正式传法。法轮大法冠县第一期学习班就在冠县酒厂的会议室举办的，当时有150多人参加了为期7天的学习班。除了第一天李老师同意用车接送，以后的每一天李老师都坚持步行来回，不让学员们接送了。
学员们每天都是早早的来到会场恭候老师的到来，老师每次都是很高兴地和大家握手，慈悲地看着大家，有时也停下来和学员们说几句话，然后再进场。
在这次班上，老师给了学员们很多。在最后的一天晚上，老师给弟子们解答问题。
笑梅，根据当地学员回忆，从这次传法班之后，在修炼者中出现了无数的神奇现象，也就是说老师讲的法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，所以当地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到后来冠县的每个村庄都有法轮功学员，成立了20-30个辅导站。
李老师亲临冠县传功讲法，在这里奠定了大法的坚实基础，当地大法弟子对大法坚信不疑。在后来的中共迫害大法时，冠县的许多大法弟子不畏强暴，坚定的护法，被迫害大法的坏人称为重灾区。
李老师当年在冠县传法时有几个感人的小故事，至今仍然在学员中传颂着。
哎，海涛，我们今天也应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呀。
当然了，小梅，你都难以想象，当时李老师穿的毛衣是带补丁的。
是吗？我还听说呀，接待人员开始是把老师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贵宾楼里住，可李老师嫌费用高，只住了一个晚上，就搬到普通房间去了。
还有啊，老师的一日三餐和其他人一样，买餐证在餐厅里就餐。有一位随同老师来的弟子，见老师如此辛苦，吃的又这么简单，一天早晨自作主张去给老师买了一个鸡蛋荷包，老师见了不高兴，还因为这件事给这位弟子讲了法。
老师对自己这样严格要求，但是对别人却是想得特别周到。传法班结束以后啊，当地学员带老师到附近的几个古迹看了看，在去萧城的时候顺便去了一趟大明，李老师觉得让司机师傅多受累了，就亲自为这位司机买了一只烧鸡表示感谢。
就是在这次外出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抽烟喝酒成瘾，生活态度很消极的人，李老师对他无限慈悲，帮他清理身体。这个人平时一天要抽1包多烟， 可是这一天他一点也想不起来抽烟，从此他戒绝了烟酒，走上了修炼的道路。现在这个弟子每当回忆起师父的恩德，都是泪水连连的。
涛，你知道吗？李老师回到北京以后啊，一直牵挂着冠县的弟子。1993年新年，李老师给冠县的弟子们发来了贺信，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：家乡的弟子们，新年好，冠县，中国第一县。
在传法班结束后，学员们恳求李老师再次来冠县，老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1993年的五月，李老师利用在山东临清办班的机会，再次来到冠县看望大家，并在冠县酒厂的会议室为学员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法。
海涛，我想如果我们能见到冠县大法弟子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含着眼泪回忆当年他们与老师在一起的情景的。
那是当然的，我想我们今后一定会看到这一天的。李老师在1994年第三次来到山东为这里的众生传法。听众朋友们，在下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李老师在山东省传功传法的故事。
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